一抹阳光，暖冬里的周庄。嗨，大家好，欢迎收听第40期，同时也是最后一期的周庄生活主播游记，我是李潇钦。很荣幸可以作为周庄生活这个大型活动的收官之人。先来说说周庄吧。说起来呀，有些不好意思，作为一个生长在上海的人，离周庄那么近，但却好像那么远一般，只闻其名不见其真，还从来没有去过这个一直听闻别人说美好的古镇。在百度上是这么描述周庄的：周庄是一座江南小镇，有中国第一水乡之誉，国家5A 级景区，江南六大古镇之首。在诗句里是这么描述周庄的：唐风结宜，宋水依依，烟雨江南，碧玉周庄。而在我眼里，它应该是这样的。12月6日，星期六，15度，阳光明媚。在这样一个初冬时节，能够有这样一个好天气，实属不易。不算太长的车程中结束，步行10分钟，便到了此行的目的地——周庄。在没有进入景区之前，便已经感觉到一股清凉的微风。虽是初冬，但在暖洋洋的日光的照射下，却让人有着一种不一样的舒爽之感。门墙前，国家前主席江泽民主席2001年视察时所提“周庄”二字，赫然映入眼帘。走在街头，城市的现代感和古镇的古朴感相映成趣地结合在了一起。路边更是有各种具有江南特色的美食小吃，令人不免垂涎三尺，让人忍不住进去就饕餮的大吃一番。漫步了一会儿，便进入了古镇。令我诧异的是，古镇入口不是庄严的祠堂，亦或是别的古朴的建筑，而是一家集餐饮、娱乐、住宿、购物、旅游、观光于一体的极富现代都市感的综合建筑设施——纸牌王。走过转角，看到周庄的地界碑之后，便到了此行的第一站，我们的落脚点。与此之前呀，我从来没有住过民宿，满脑子是那种破、旧、小的概念。可是进入之后，我的观点不由得大为改观。就如同那种四合院似的，一扇富有当地特色的木门之后，是一个充满了电视里那种充溢着浓浓江南水乡味道的大厅。青石板的地面，木质长条凳，墙角的植物点缀让人觉得非常的美观。过了大厅，一个小小的院落后面便是卧室，同样是古朴的家具，典雅而又不失温馨。布置妥当，我们一行人便踏上了真正的古镇之旅。周庄的街道的建筑富有特色，购物、饮食、民宅虽然从外面看上去是同样的韵味，但在其中却大有文章，都体现了各家自己的心思，布置的极具特色，相得益彰。初冬的周庄不算太冷，人流虽然不大，不喧嚣，却也很是热闹，人头攒动，络绎不绝。来了水乡，自然是要入水。由于时间充裕，我们选择了航行时间较长的外河道进行观光游览。一杯热茶，几碟零嘴，真是怡然自得，乐得清闲。周庄有非常多的桥，而且也非常的有名。一路上我们经过了富安桥、三桥等等等等。帮我们划船的是一位临近退休的阿婆， 长期在水面上划船，使得他的筋骨特别的硬朗，但容貌却因为水的滋润没有显得特别沧桑。他时不时会给我们唱富有当地风土气息的小调，有的热情，有的古朴，有的雅致。每到一个地方，他便详详细细地给我们讲解那些故事背景，事后才知道他以前是一位业余的导游。期间我们不但领略到了周庄的天然景致，也了解到了周庄的由来历史，也沿水路参观了沈万三的故居等。但令我最感动的是，确实是当地居民的朴实热情。为我们划船的那位阿婆，她自己其实非常辛苦，真的是需要靠微薄的收入来养家糊口，抚养自己的孩子。每划一次船，她能得到的收入其实非常非常的少，而这个活其实又很辛苦，因为我也尝试过，完全不能让船前进。但是这位为我们划船的阿婆呢，她一点都没有被这些事情所改变，一点也不抱怨，仍然非常用心的讲解，微笑的唱着歌，热情的聊着天，给你说着这些或者那些的故事。虽然我知道自己不能改变什么，但是真的能希望周庄的相关人员能够在让我们这些旅客体会到最美的风土人情的时候，也可以为这些辛苦付出的工作人员多增加一些福利和收入。环湖一圈之后，不免饥肠辘辘，感谢依雪这次的东道主请我们吃了一顿非常丰盛的午餐，好吃的东西自然非常多，不过令人印象最最最最深刻的自然就是赫赫有名的万三蹄。相传明初朱元璋当了皇帝，于是全国都避讳说朱。有个有钱人叫沈万三，因为沈万三富可敌国，朱元璋很是嫉妒，所以到沈万三家中做客。沈万三以猪蹄胖招待朱元璋，朱元璋看到以后故意为难沈万三，问他这个怎么吃呀，因为是整个蹄胖没有切开，如果沈万三用刀，那朱元璋就可以治他的罪了，因为古时候不可以在皇上面前动凶器。而沈万三却灵机一动，从蹄胖中抽出一根极细的骨头来，以骨切肉，保全了自己，也有了万三蹄胖的传统吃法。朱元璋吃了以后觉得很好吃，就问沈万三这道菜叫什么名字。沈万三一想，总不能说是叫猪蹄胖呀，于是一拍自己的大腿说，这是万三蹄，于是万三蹄由此得名。万三蹄啊，是非常符合江南一带口味的一道美食，它浓油赤酱，肥而不腻，让你可以意犹未尽地吃许多。饱餐战饭之后啊，我们便一步来到了一座古色古香的小院子里，一座咖啡小屋赫然出现在眼前，原来这便是我们录制周庄生活的地方。午后酒足饭饱，阳光又细腻温和地倾洒下来，略略写得有些慵懒，有些犯困，在一个咖啡小屋内与好友侃侃而谈，实乃偷得浮生半日闲。稍稍晚些的时候送走了友人，缓步在夜色中的周庄，与白天的喧嚣不同，变得极为安逸。有这么一段话我特别喜欢，他是这么说的：夜幕像轻纱笼罩着周庄，朦胧中增添了些迷人的神秘。红色的灯笼悬挂两岸，柳叶随风飘扬，倒映在河上，波光粼粼，水中岸上似同一幅画面，分不清了。你可以坐在桥端，或是站在岸边，任晚风吹拂你的发丝，像等一个人，体会什么是月上柳梢头， 人约黄昏后。应有位女子，浓妆或淡抹，犹抱琵琶，隔江弹唱。一声枝桠，轻舟摇过，揉碎红灯影。此时传来的歌声有些沧桑，来自一个深情弹唱的吉他男孩。如果想喝一杯，想听一曲，这里已经没有飘香的杏花酒家，却可以走进那些别致的酒吧，在霓虹灯中看周庄，又是另一番风味吧。虽然里面热闹的气氛可以让我暂时忘记独自旅行的孤独，但我没有进去，只是坐在岸边，听着深情的歌声，看着夜色中的周庄。这两天的旅行很快也很慢，无论是一抹阳光下温暖的周庄，还是宁静夜幕下的周庄，都令人心驰神往，流连忘返。希望下一次我们能够在那里很快相见。那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也就结束了，感谢你们的收听，我是李潇金，让我们周庄再见， Goodbye bye。
风到这里就思念，念住过客的思念，遇到了这里缠成线，缠着我们留恋人世间，你在身边就是缘，缘分写在三生石上面，爱有万分之一天，宁愿我就葬在这一点。圈圈圆圆圈圈，天天年年天天的我，深深看你的脸，生气的温柔，埋怨的温柔的脸。不懂爱恨情愁煎熬的我们，都以为相爱就像风云的善变，相信那一天抵过永远，在这一刹那冻结了时间。不懂怎么表现温柔的我们，还以为殉情只是古老的传言，离愁能有多痛，痛有多浓，当梦被埋在江南烟雨中，心碎了才懂。相信那一天抵过永远，在这一刹那冻结了时间。不懂怎么表现温柔的我们，还以为殉情只是古老的传言，离愁能有多痛，痛有多浓，当梦被埋在江南烟雨中，心碎了才懂。